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呢，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啊，可是不太被拿出来实行的一个题目，就是服侍教会的人，服侍主的人，圣经对我们这个品质上的要求是什么？有哪一些的重点是绝对不可少的？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你要查考这个题目呢，那绝对不能少的。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啊，就是提多书还有提摩太书啊，基本上是这两个书信是最直接的，被称为所谓工人书信的啊，它就是写给啊工人。什么工人呢？还不是一般的工人，也不是福音工人，它是什么？它是教会工人。那我们从哪里入手都可以啊，我们可以先看看提多书。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好的，保罗开头他一定会递他的名片，那他这个名片有什么特别啊？
就是神的仆人。
还有呢，他其他他也都说他是神的仆人。
这里还有这个信心与敬虔的真理的知识，这应该是有这个知识。
你先从最大的、最简单的讲，这是一个最长的名片还是最短的名片？在保罗所有书信的名片里面。
最长的名片，
最长的名片，
他到第三节才
对，因为一般他说我是谁，对不对？我为什么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谁啊？然后就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了，这个很不一样啊，他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正式的，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然后。把这个传扬的功夫交托了我，我现在写信给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这个是提多。如果这个林弟兄收到这封信呐、啊，是吓得赶快吃的 Chick-fil-A 都掉地上了，我跟你讲，这不得了的一个呀、啊，好重啊！那你再看，你再看啊，《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
哎，这个一样啊，这个你是一个单数的人呢、啊，这个单数的人就像林弟兄或者是训一，这是不得了的。然后他要嘱咐你就嘱咐就嘱咐嘛，你们现在教会里边是不是有没有嘱咐什么人呢、啊？你是这么嘱咐的，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我嘱咐你，小家伙，你给我乖乖，要不然我这个。怕妈妈，你就让你怕个够，你不会这样，好严重啊！那这个不是提摩太书的唯一的名片跟嘱咐啊，这个吩咐、托付、嘱咐是不断出现，他不断有各种各样的话来跟提摩太讲，讲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肃的。那我们就要问他说，为什么他怎么这是？我就写罗马书应该这么嘱咐吧？他没这么嘱咐，哥林多教会这么多问题，他也没这么嘱咐。对吧？他为什么就对这两个人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为什么讲得这么严肃？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没时间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好话说尽都没用呢？要不要猜猜看，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应该不难猜的。
我想就是说，他可能对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个属灵的儿子就很负担很重，
负担很重。
他
要是
要
女儿的话呢，像潘玛拉江的女儿呢，
我说的是 是这弟兄或姐妹。
弟兄或姐妹，OK，这明明是私人的书信，就这么严重的嘱咐，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可不可以猜猜看？
他是说他要找个接班人吧，就是要
接
把
班
这个
人，
东西要传下去了。
革命接班，什么东西传下去？
神所托付给他的东西，
神所托付给他的东西他已经都写下来，他为什么要传下去呢？
我觉得是要培养一个同工。
培养同工干什么？
做神的事情啊。
神的什么事情？
把这个福音再传出去更多、
那个固然是，还有什么？
是教会的是不是、
哦、对对对，因为福音保罗还没出道，福音就已经在传了，圣灵加上门徒使徒，福音就炸开来了。这也不用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没被他嘱咐到的人怎么办呢？在保罗看起来，教会的命脉在于哪里啊？
是第二代传道人吗？
第二代的工人。
工人。
就是像提摩太、提多这些人，这是整个教会的命脉。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教牧书信，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关教会的一切的事情是吩咐在这里头。而这个吩咐是非常严重的。你说福音保罗被关，彼得他们都还在呀，腓力也在传福音传得好好的，福音的内容也简单，可是什么东西不简单呢？教会不简单，神所要的除了愿意万人得救之外，他要什么东西啊？他要一个装饰整齐啊，等候丈夫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的。我们最近收了好多冬瓜，所以显然冬瓜这东西在德州好种。我们教会那个老潘他说就没管他，他就长了一个比一个大。然后我太太有个好朋友，一个越南人，他也是拿了好几个小冬瓜来，他说根本就没有去种它，他就长出来了啊，也不生虫，给你几个。教会不是种冬瓜哦，乖乖。那教会的命脉在于谁啊？在于工人。工人的品质决定教会的品质。肯定了。就是为了这一个缘故才要讨论这个题目。天启娶媳妇那天吗？我不是来跟大家主日有点分享吗？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我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其实一句话就讲完。
基督徒是什么？
那我知道那是题目，后来是结论是讲在另外一个题目，很简单，就是教会是要向主交账的，这个观念不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在大部分的教会里面，这个观念没有的。就是我们教会呢，能够还不错啊，能够传传福音啊，青少年里面受教育，对不对？然后每个礼拜天说是来啊赞美敬拜主，听听讲道，婚丧喜庆能够就行礼如仪办下来。很少人去想说教会，就是说我这个教会是要向主交账，很少人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就都说那个信妇是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是宇宙性的丈夫。是大公圣教会。可你再看看啊，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七个教会都是怎么样？指明的教会。那个地方那一个某一个教会主有话对你讲，叫你悔改。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够得上他的标准，他告诉你说往哪里悔改。当然这七个教会有代表性，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真的有这个把握，主今天没有一封信写给维克教会，你真的有这个把握吗？你要是没有这个把握，那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是不是？那这个事从哪里开始干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从工人，服侍教会的工人开始要求起。工人一定要有这个看见，你没有这个看见就麻烦。我先停在这个地方，稍微停一停。就是一个教会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要求呢，这个托付呢，是在教会服侍教会的工人身上。你再回头看看保罗，这时候他真的是要死了啊！提摩太后书很清楚他要死了，因为他必须把这个事情交托给提摩太。那到底交托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晓得在他周围他可以托付下去的工人不多，你把这个大致的情形呢，你把它稍微组织一下，因为你会看见，首先第一，耶路撒冷教会出卖了他，然后再过不了几年呢，耶路撒冷教会整个被灭掉了，跟圣城圣殿一起被毁灭掉了。那么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呢，加拉太教会，还有后来建立的这个 在以弗所这一带，他这个最后已经讲，他说以凡在亚细亚的人尽都离弃我，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已经看出来了，教会的命脉产生问题了。我死了以后，这个教会到底他的情况乐观不乐观呢？不乐观。这教会是不是能够达成主的期望？因为保罗自己也讲嘛，这个大家圣经应该都很熟，这些话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有分量才行。他说，我是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对不对？保罗活着干什么？主要就是要预备教会建筑，有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因为外邦人的教会，你看耶路撒冷雅各他们讲话就知道，在犹太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的，你们给我守几条诫命就可以了啊，不要犯淫乱啊，不要吃血啊，不要奸淫啊，就可以了。然后去听听会堂里面听听人家读摩西的书就可以了。保罗所受的托付不是这个样子，他看见整个教会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怎么解决的？从工人开始解决，就工人一定要有见识。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这两封信就是写给林弟兄的，也是写给夏强的，也是写给 Pamela 的，也是写给天启的。你什么时候你收了这封信，你再从这个角度开始看教会，你开始知道说我在教会服侍啊，就要这样了。你必须带着主耶稣的要求来替这个心腹要干什么？装饰整齐。那这个装饰整齐的要求呢，主耶稣也讲了，你自己眼中还有良木，你怎么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个人，他到底要求了哪一些方面，以及这些方面呢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啊？那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为了让我们比别人都好，都属灵都成圣，不是，是为了教会，对吧？还在说在这边听一听，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先在这里听一听。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呢？就是微口教会要向主交账。
嗯，想过。
想过什么？哎呦，真乖。
读那个雅各书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嗯，
常常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叫责任，还是叫一个、嗯、
他怎么说的？
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嗯、不要多人做师傅，对、嗯、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嗯、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站的这个位置也好，还是服侍的这个岗位也好，这本身就是一个要交账的一个岗位。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都彼此的被提醒，不只是说要做师父才被这样受更重的判断，但就是说我们是要交账的，
一点都不错。那雅各的意思比较是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你要想做师父，你就得知道你就得交账。那交账是怎么交账呢？这个主耶稣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福音书里面一再出现的话，就是像一个家主和他的仆人干什么？算账。
算账。
但是我们一般读到这个东西，我们好像没有威胁感一样，对吧？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就算是我的功德。你看我很热心，我很爱主，是不是？我做了这个，我那做了那个，对吧？哎呦，你不晓得，你一旦站在这个服侍的位置，就像夏强讲，你可以是个扫地工，你可以不是个做师傅的，你仍然交账。但是跟仆人是怎么算账？他算什么账？我托付你的，你做了没有？对不对？我给你们一个服侍的机会，给你们一个福音的工厂，你们这个教会到最后有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看启示录七封信说是写给七个教会，实际上写给谁的？
我想应该是写给众教会的。
那是不错，但是开头收信第一个是谁？他不是像保罗写信啊，保罗写信写凡哥林多啊，以及在亚细亚各处的众圣徒，不是不是不是，七封信讲得清清楚楚，都有一个收信人，那个收信人是谁啊？
他每一封信前面是说你要写给这个某某教会的使者。
对对对，那个使者是谁？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 你知道很多圣经的解释啊，这个宗派那个神学都有出入啊，这个解释几乎所有的人解释都是一样的。那个使者指着谁啊？教会负责的长老。这是对，他不是写信给天使。你们从起初就在这个教会，或者你们在教会负责任的人，那个叫做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因为这是持续的，这是主写信了，这不是保罗写信。保罗可以直接写信给所有的众圣徒，对不对？除了这两封信他是写给工人。但是主耶稣就是要跟仆人算账。像彼得讲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很多人就说，哎，我们不是不受审判吗？你当然不受审判，你是神的儿女，没什么好审判的。可你如果是神的仆人，你奉献自己做仆人，或者你站在一个教会仆人的位置上，那主耶稣一定拿什么东西来审判你，拿什么标准来审判你啊？他审判一个仆人，他用什么标准来审判？这答案很简单哦，
有做工的果效吗？
不是，他用仆人的标准来审判，就这么简单。
就给你五千两，你有没有赚回来五千两这个东西吗？
首先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仆人，神怎么对待他的仆人？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太多了，要跟家主跟仆人算账，是不是？你看主耶稣讲了多少次的例子，可是直到你承认自己是个仆人，你不觉得这东西跟你有关系？你一旦说我是神的仆人，什么是神的仆人呢？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人，在神的家中有职分的人，那神跟你算账一定是按照仆人的标准。这个仆人的标准就有好几层的标准，就好像保罗在提多书、提摩太书所吩咐的，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读。你去读他一并，至少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他对你有一个撒摩尔的要求，有一个但以理的要求，有一个约瑟的要求，有一个彼得保罗的要求，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他一定给你算。然后第二个大方面大方向就是说，刚才陛下讲的做工，你在教会这块田交给你，看你做工做得对不对。这做工就包括做工的方向、做工的内容、做工的重点，以及你到底把这个心腹预备的怎么样。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我们一定要去看的，这个叫做服侍神的主工人的一个，我们就说他品质好了，素质。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些的话呢，和一般的弟兄姐妹讲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因为他就听听就是了。但我在教会里面我只是个小弟兄，我胸无大志，我也不觉得我能够跟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品质有关系。
照这么说的话，神的儿女不需要受审判，那我们可不可以只做儿女不做仆人？
你可以啊，可是你已经太晚了，你已经太晚了，你已经来不及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胃口教会假如明天主来，主要跟到现在轮到终于点名了，到天上时间很长了，所以用不完，点点点点点点到胃口教会，胃口教会好，胃口教会的音乐有问题，那他一定找谁出来？
找声音。
找帕帕，
找小魏，
为什么他们
祭拜团的团长不是我？
反正他们什么东西都是找帕帕，为什么姐姐叫帕帕呢？因为他
怕了，团长。
因为这方面的事情，你把一些不该引进教会的东西引进来，结果主耶稣唯你是问。那假如是说负责弟兄姐妹啊，到底吃饭吃饱了没有？那就找
谁？林老板，
好了，这样你大概知道了哈。首先我们已经越过了一个阶段，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就像那这么好，那我干嘛做仆人，我就做儿女啊。我们已经越过那个阶段，我们也不觉得做仆人是吃亏的事情，我们觉得做仆人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底下你一定还要下一个阶段的认知是什么？做仆人是要交账的，做仆人你整个的身量，从你的家庭到你啊，就是在提摩太书、提摩太书都讲得清清楚楚，到底哪些方面的要求？就你这个人来讲，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表现，没有例外的，不行的，你不合这几个表现不行的，而且你会对教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你说美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淫乱啊、离婚啊、不当回事？因为这些服侍教会的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了嘛，你叫人怎么去尊敬你，对不对？太糟糕了。他自己要去过一个最豪华的生活，他还要做教导， 那这种东西都是坏的榜样，就把教会弄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堪入目。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神在新约里边，神对他啊，这个服侍他的人啊，所谓服侍他呢，就是在预备教会建主的所有的人，他一切的要求把他用在自己身上，一条不能少，不能对自己太留情。这样要不要继续讨论一下？再还是你现在要退团还来得及？因为你说我现在一再回去做儿女还来得及？
不是来不及了吗？
碧霞来不及了，天琪也许还来得及呢。
哎呀，这
而且天琪的刚新婚在立位人可以放假两年是吧？中间怎么
一年吧？
六月的时候啊，一年哦，你是有经验的，对不起，
没有人给我放假。
这样大家还没有别的讨论，这个东西要把它弄稳了在心里。所以一查就查到你自己身上来咯，没得好玩，一点都不好玩的。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主耶稣为你们试问，你就不知道我的心情啊。任何一个教会有弟兄姐妹反对说你不要来服侍，我是最高兴。你们真的不知道我那个心情有多开心，因为我不负责任的，你明白吧？你们不太了解这个心情，因为一个教会在你的手上，那个责任是很重的，你昼思夜想的。假如这个教会明讲，或者有人反对说我们不要你这样服侍，那我就退，我退得很开心的。那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但不信的话，你到现在这个你们南边的一个城，还有西边的一个城的教会，你去看一看他们的教会历史，他们把历史都改写了。这个改写就基本上把我除名掉。虽然他们明明的知道这些教会都是从我和当年的同工这个团队的福音工作开始做的，那我是很高兴的，我就不负责任了，你知道吧？所以你们手上有个教会，这个教会呢，除了给你们很大的恩典，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往下怎么办呢？往下第一，工人要求自己，每一个人要求自己，照什么要求？不是去念神学，也不要整天去听这个牧师讲，那个牧师讲，更不是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样，哎，就是恩典，什么东西都是恩典。你知道在神家做神的工人是最大的恩典，可是这个恩典是带着责任，带着交账的警醒来的。你不要以为欢欢喜喜我服侍的开心就好，那是没有见识的仆人才会这样讲。归根究底，我们怎么要求自己，我们怎么在神家尽职，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警醒，那是照着使徒的吩咐，尤其是外邦使徒的吩咐，照着提摩太提多书里面所列出来的一样一样要求自己。这样明白了吗？这个是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比较清楚了？这保罗才会这么严肃交代他们，因为这事情不好玩。他不是说因为你们两个念了神学或者有什么资历，所以我给你案例一下，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你在基督里做我的真儿子，而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祝福你。那你要承接这个嘱咐。换句话说，我们最近要把这两本书呢，这三本书呢，好好的看一看。你如果从来没有从这些角度去看这个提多书、提摩太书，那你应该是带着这个很沉重的心情仔细看的。那提多书很短，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才迅一给我们念的，为什么他这个名片这么长、这么严重？基本上刚才我们说完。然后他直接从第一章第五节，他就在吩咐什么样的事情啊？第一章第五节是什么事情啊？
长老。
嗯，这是字面上的，其实是什么？
建立教会。
对，他直接要讲的事情，不是神学，也不是教会的制度，直接就是讲到教会。我之所以要这样嘱咐你，是教会。那在这个嘱咐里边呢，这个教会的整个的事情啊，重点啊，从第五节所说的话是。之所以他能说这个话呢，对第二代的教会的工人，那是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章到第四节整个的中心是什么？你再念一遍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 写信给提多。这个重点是什么？重心是什么？因为这样问比较准。
是传承吗？
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为什么你这样说？
三四节他说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给了我了，所以先是
对，所以你说传承就是说有一个给的，有一个接受的，对不对？
嗯，
他前面的重心是什么？是我
哦，后面就是你了。
对，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很要命的，他把整个神在教会要做的工作，从万古之先所预定的事情，按着主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我在交给你。那这个交托了我所要做成的事情呢，里面人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三节，神的应许是一回事啊。第三节说到了日期要借着什么？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交给我的，我现在呢交给你了。所以你不要听那些现在很流行的说法，你看一切都是出于神啊，神的工作神自己会去做的。我再说，这是不认识神的仆人所说的糊涂话。也就是说，主是不是我这个责任啊，先交给保罗，保罗被主接续之后呢，主耶稣再做一次，比如说交给帕玛拉，他是不是这么做的？不是，他交给保罗，保罗交给提多，他交给提摩太，这是两条命脉，没有了。我怎么做你们怎么做，这传扬的功夫，传扬的功夫是要把他的道显明。什么叫做道显明呢？就是说神的话能够在教会里面丰满起来，那充满了万有的能够充满了教会，那这个通通是借着传道的人的责任，这也是借着传道人所花的功夫。这是一个命令，命令交托给保罗，保罗还有一个命令，命令里面的命令呢，他交给下一代的工人了。那为了这个命令，首先保罗就告诉提多了，我们写信归写信啊，前面我吩咐你的事情你要接着把它办下去，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告诉提多的。提多其实是比提摩太还要早的同工，在加拉太的时候提多就已经是他的同工，提摩太是后来才带出来的一个青少年，提多是很早，保罗他们当初回到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就把提多带去，提多是个样本。为什么是个样本呢？他是希腊人嘛，就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就带了一个没受割礼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给你们看看，还是个雷锋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大家是不是明白这里面这个很关键的事情啊？他没有说你去替我办个神学院，也没有说把我们的书信呢整理成系统神学，他都没有这样说啊。我常常会讲这类的话，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要从我们现在的潮旧里面跳出来啊，不是说反对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功用，可是真的不是圣经的重点。神做事很冒险的，他把所有的鸡蛋就放在这个篮子里，他就这么投资的。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呢，他开头跟提多讲，那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还没做完，他留你在格里底。诶，谁告诉我们格里底是哪儿啊？
是克里特。
是克里特，克里特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岛吗？是不是？那克里特他为什么要办那里的事情？为什么设立长老呢？在各城设立长老，因为各城有教会。这个时候福音已经传开了啊，所以我说如果只是传福音就不用吩咐了。但是保罗从这到克里特去，克里特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没有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留你在克里特，不见得保罗自己曾经到那个地方去，可能是提多在那里做工。总之呢，福音已经传开了，下一步工人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把教会装饰整齐。好了，那在各城设立长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走到这里呢，就他先把这个事提出来，那我们就先说啊，我们就照着他这个思路来讨论一下，诶，长老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从第一章从第五节念到十一节就可以了。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个问题，长老是干什么的？念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在格利底啊，福音已经传开了，各城都有信徒，甚至各城都有教会，这个教会要装饰整齐呢，他要用长老。那我们暂且不说这个长老到底能干不能干啊，这些教会有哪一些一定在发生的问题是还没有装饰整齐的，与他设立有 长老有很大的关系，你要答哪个问题都可以。长老是干什么的？还是说那些教会有哪一些的问题需要长老来处理？
监督、教训、劝化人。
你讲都是正面的，他设立长老是为了要干什么？是为了要做这些吗？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去设立长老？长老第一个功用是什么？他有告诉你啊，他里面有因为，你找到因为没有？
要把这些人的嘴堵上，是不是？
对。他说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有许多人在争辩，在说虚空话，在欺哄人，还有奉割礼的势力已经到了我们这边了，还有人呢啊，这些人呢要来你们教会里面贪不义之财，还有把不该教导的交给人，败坏人的全家。那你要继续读下去了，他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特别的文化病，又馋又懒，这些事情通通是他设立长老的原因。前面只是说这个长老大概需要有什么样的品质，这是讲的比较概括性的一点。你想在这样的地方他能够选什么样的品质的长老，对不对？可是他真正要设立长老的目的是我们平常都不讲的，长老是出来唱黑脸的嘞，因为一定有很多不服约束的人。你说谁约束谁？就教会里面谁约束谁？我们现在都讲民主，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你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不对的？对不对？那 Pema 这首歌到底是该被封杀还是不该被封杀？我们要投票吗？还是长老决定？长老决定的。但是不服约束，这个约束不是长老的约束啊，是使徒所立的规矩，圣经的道理。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长老必须要干什么？要能够坚守真实的道理，这个道理又是他所教的。哎，这个就很难了，对不对？长老除了坚持，其实大部分长老是坚持己见，其实他是不是教真实的道理，那个纯正的道理是不是真的在他的心里面，这个都是问题啊。这个什么是真实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就是神所交付保罗，那你可以说就这一个人他有这么大的把握讲，你就听着就是了。这传扬的责任，基督的道理说尽都传明，这是保罗。你是不是能够把他所教所说的全部消化下来，那你就可以。而且这里有一个应许，你一定能把争辩的人驳倒。驳倒不一定是服气啊，就你把他摆平了就是了。他的应许是教会人越多越会起来，所谓不服约束。不服谁的约束？不服保罗的教训。因为这些人可能连保罗都没见过，什么是虚空话，跟圣经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跟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说的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不以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人，他喜欢以自己的经历来教导人，这个就很危险了。欺哄人或者加一些条例，我昨天才有一个姐妹就是从写信来问我，她说我们这边来了一个传道人，这个姐妹其实蛮有见识。我们这个传道人他来了以后，他讲到说跟我们讲说，得救的人不一定进天国，这是有没有圣经根据，这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人他就来了，来了他就讲了，讲完了以后显然在弟兄姐妹里面啊制造了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啊，各位意见怎么样啊，薰衣得救啊不一定进天国啊，那怎么办？
得救不一定进天国。
那讲出一大堆道理了，你们都没听过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我都听过。
那他讲的是什么道理？就是为什么他说得救不能进天国？
我不知道他引的圣经是什么，但是少不了就是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的时候，奉你的名赶鬼，对不对？这已经是得救了，对不对？不能进天国嘛，被赶出去了嘛，是不是？然后还有人讲说，天国跟神的国是两回事情。那这些道理大概都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就是说主耶稣跟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在乐园里面，他没说你在天国里面。对，你没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啊乐园是在地底下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没听过啊。就主耶稣死了不到地底下去传道了。那你今日与我同在乐园里面，那不表示乐园在地底下吗？听懂了没有？你听了就会大摇其头，可是怎么办？那这样说是对还是不对？谁决定啊？
长老。
长老。 这时候你教会没有长老你就麻烦。所以这个姐妹跟我聊了没两句，她就说那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说基本上这个东西有点无聊，在弟兄姐妹制造很多的纷争。她说那像这样的人，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应该决定以后不要再请他来？这姐妹有见识，她直接把答案都拿出来。我说当然，我说这个进口奶粉绝对是长老的责任，就长老让这样的人进来讲已经失职了，因为你要弄清楚他到底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说长老是干什么的？长老是第一线的防卫，是这个啊 immune system， 他决定羊吃什么草，什么样的牧人可以进来，什么样的道是对的，什么样的道是不对的。没有长老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个了。所以常常有人说，哎，我们不一定要设长老，你看设长老，长老引发多少问题。他不懂长老是干什么。但是这个长老不是说你念了一些课你就可以，你真的是需要有见识，是需要照着保罗交代提摩太提多的标准的那种见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长老的头一个功用。而且你还能够脸皮要厚，你还能够守得住。你不能现在教会最喜欢选那个好好先生做长老。这长老该干的事没干。你要坚守所传纯正的道理。你站那就不动了。你如果守错了，你自己向神负责。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教会是一个 risky business。他没有其他的保障的，神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交托这个字是非常严重的。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就会知道，而且是一次交托，所有的话，他不但是交托内容，他交托规模，怎么讲，怎么传，讲到什么地步为止，什么问题不要再去讲下去，通通都交托了。那提摩太跟提多的责任就是照着我给你们设立的榜样去照着做。那你说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证这些工人的性质品质吗？没有了，对不起，就是这些，你在这里都看见了。所以你也可以想象为什么教会会出这么多问题。简单的说就是长老没有见识，长老没有尽到责任。提多这时候如果没有完成保罗的吩咐，那克里特的教会就完了。因为这个圣经的承传就是这样。好啦，这已经十点了，我们就开个头先讲到这里好不好？大家得去想一想啊，然后这个怎么做工，你看这底下都讲了，这些人的口你一定要把它堵住啊。第十四节，你不可以去听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啊，现在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进教会进得可是热闹，可是厉害。犹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什么？他们的塔木德说什么？现在可热门的，都是基督教在出版的。然后吃东西有讲究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这陛下要做呢啊，什么都可以吃，这在他心里面必须是很清楚的。好了，好了，好了，所以看见了没有啊？这个是长老的工作。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呢，你们教会现在并没有长老这个职分，是很危险的，因为就没有第一线的护卫队了。因为他讲得很清楚，设立长老，长老做这个事情，你没有这个长老在这里做事情，那就是大家吵，各做各的，不一样的意见，你也堵不住我的嘴， 我也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那到底哪些是该教导的，哪些是不该教导的，你们都是开会讨论啊，可能会讨论出一些问题来，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是你看看，这交代提多第一件事情就是长老，哎呀，这个麻烦哦。
刚才我不能没有长老的时候，我就在对比，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教会你没有长老，但是我们的体制比较多是像是同工的那种，需要几家同工，这实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假如说真的是有一个教导进来的时候，虽然说没有这个长老这个头衔，但是几个家庭一起来讨论，时间可能会花的有一点长，但我在想实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对，我在想，
因为你们现在并没有什么不服约束的人，也没有什么带着别的目的来到你们教会的人，但是这样的高人是迟早要来的。这些人呢，你刚才碰到讲的很多，就是把他嘴巴塞住，这个塞嘴巴就是个黑脸的事情。你经过教会讨论，那这就是心软的人很多。长老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高兴我，有什么传言往我身上推就行了，问题停在我身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假如说一个教会有长老，他也不可能只有一个长老，那应该也是几位长老
啊，不见得。
是几位长老的话，他们
不见得。他圣经没有说一定要几位长老，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
嗯，
那只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之所以会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唱黑脸，我们不愿意所谓的长老专权，我们都还没谈，还没到那里。
对，
这因为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你专权，专权干什么？把侵略者挡在外面，通不过你审核的信息教导，通通挡在外面。谁挡？你挡。有人要骂，骂谁？骂你。这样教会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明白吗？你要是把这个问题通通都摊开来讨论了、讲了，那弟兄姐妹就开始站边了。你们三个长老可以商量好，但是这个事情留在你们身上。
听起来有点像是戴罪羔羊。
没错，你要把那个过犯背走。人家不高兴是不高兴，你这个长老，哎，这个家伙这个长老真是霸道，可是实际上你不是一个霸道的人，你对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因为这个责任交付给你了，所以你说要几个长老可以，这几个长老一定要同心，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默契。你可以有两个长老，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很好的，对吧？可你两个必须要有默契，基本的原则都在这里了，是这么做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处理办法，他没给我们别的处理办法。外来对教会有负面影响的问题怎么处理？谁出面处理？长老出面处理。
就我们这里有的是几家主要的同工，那当他们在彼此商讨的时候，跟长老之间彼此商讨的，就是说除了头衔，排除头衔以外，他所做的实质性的内容工作差不多。那最后假如说比如说拿长老的例子，商讨之后决定说是长老甲去跟某某某讲刚才讨论的那件事情，那在没有长老的情况的教会里头，那可能就是说这几家同工商量完之后也派其中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弟兄去负责讲这件事情，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很大。第一就是说，你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太平日子。你要晓得说，当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像你想的这么单纯的。没有长老，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在守望、负责看整个教会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发展是什么，往往产生问题，就是这个人已经进来了，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跟他很要好了。很喜欢他的、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OK。
那当然了，这不得了的。到你去的时候，因为他也有他的势力，他说你到底是谁？我们都是同工。
对一层。
真正教会的问题都不是像你设想的这么简单的。
明白，明白。
稍微有点经验就晓得了。
是是，我明白你意思。
对。就是长老这个人选是非常重要，可是大家都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是说这个人比我们好多少，而这个人他有一些的素质。他能够坚持，他同意圣经这里所说的东西，他敢做，然后他有这个资格做，我们把这个权柄给他，这个叫长老。长老也不是随便换人的，你知道吧？
嗯。
因为所以外来的人，他看这个教会，他就看你们教会是谁负责啊？像你们教会，你说是没有传道人，我上次跟大家讲，别人来看，第一个看见啊，你们教会有传道嘛？他就认为这个人代表你们教会，这些都是有他的啊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在里边的。所以你要预备一个教会，你如果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那没有问题。你一旦谈到照主的心意来带着教会往前走，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但你目前的状况其实是有缺乏的。在这种有缺乏的状况之下，你所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愿意，你们爱这个教会的人要把自己好好的看自己为提多，看自己为提摩太，因为是保罗直接写信给夏强的，明白吧？
明白，就写给我们自己。
感谢主，感谢主，你就先把自己预备好，预备好。训衣有没有很沉重啊？
很沉重，是很沉重。
这下被训衣到了，不是训二，就找指着你来训。
我在想，教会里面有长老肯定是很好，但是按照提多书这里面讲的，长老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他必须无可指责。我在想，什么人可以做到？让别人对你无可指责。
这里讲的无可指责是很简单的，没有人在跟你打官司，没有人在传你的闲话，而且这个闲话是别人没办法替你defend。 啊，你说川普是不是一个有可指责的人？那不用讲，那肯定是，就不用讲，他绝对不能当长老，但可以当总统。你没有什么小尾巴证据、坏事抓在人家手里的，在外边也有好名声啊，就是这个东西叫做无可指责。他不是说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那大家一读到这个就是很害怕，这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放心好了，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当了长老，一定有人指责他，你放心。但你要弄清楚，而且大家都要弄清楚，看知道说为什么要有长老，在长老的功用以及保罗为什么要提多设立长老，全教会要有共识。要是没有这个共识，你单是立长老就足够把教会扯得稀巴烂，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更糟糕的是有很多没有见识的人，他马上就会说，难道立长老就没有问题了吗？他根本就不花功夫去仔细的读一读这些书信，他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件事情了。那你不是在反对我说了什么，你是在反对我们外邦的使徒所说的话。这个我只有劝你自己小心了啊。